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不知道我问大家平安的时候，大家是真平安呢，还是我盼望我们有平安？我想，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三个里面，你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大家都会告诉我是现在的疫情，对不对？不管在中国，在美国，我们可能这些日子都被这样的事情来揪心。我们发现我们好像啊，虽然我们在这里好像没有直接的受到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啊，我们从各个媒体上看到的真的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事情啊。今天早上起来，我就出门之前也很快的看一下新闻，想看看最新的进展，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中国各地啊，在这些天里面有很多的通缉犯投案自首。我不知道大家有注意到这个新闻，这是今天早上我看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这个全民防疫的时候，这些逃犯们 无处可逃了、每到异地都是外地人都被挖出来，然后问他三个问题，他们把他叫哲学终极三问题：你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然后你要没有一个，你是藏不住，其实藏住了也没有东西吃，也没有工可以打。所以全国各地好多个这样的逃犯就自己去 到公安局派出所去自首。 okay， 这是一个另外呢，在这两天，我想我们大家从媒体上都看到各种各样关于这个在这国内这个防疫的一个事情。在三四天前在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采访，他们派了一组记者穿了全身的防护，然后进到武汉汉口医院里面他们有一个20多分钟的一个专题，很多人在网上，很多人看，很多人评论我看了之后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因为看到第一线的他们的这些医护人员是在怎么样在工作有一些甚至被感染，有甚至有被有这个去失掉自己生命的。Okay， 这不仅仅是医生，而且这里面有很多也不少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基督徒。Okay， 昨天我在我们教会的群里面发了一个，那是里面 那几位都是现在可能被感染的我们的在国内的一线的弟兄姐妹。我这里在要给大家看一个很短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就是从我刚才说的那个20多分钟的那个中央电视台的那个视频里面摘出来的。大家看一下。
您在做什么工作？您在做什么？
我正在准备下午要打火焰的东西。
哦。没休息好吗？我看又黑眼圈呀。
是的，是的。
这两天累吗？
压力比较大吧。
你多大了？
97年。
97年呢？
嗯。
过来害怕不？
过来的时候害怕，但是来到这里看到这种局面反而不害怕。
来的时候家里人担心吧？
家里来的时候没告诉父母。
为什么呢？
因为不想让他们担心，救人嘛，本来我们医护人员就是这样的使命和职责。但是前几天我父母知道了，然后我爸我妈都打电话，那是我第一次见我爸哭在我面前，22年来我们爸第一次哭。
给家里人报个平安吧。
我不想哭，眼泪在眼睛打圈，我一哭的话，我的父母亲就哭了，我就干不了事情了一会儿。
这是整个的那个中央电视台播的视频里面的摘出来，他们摘出了1分多钟然后放在网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OK， 如果你看完整的视频的话但是有一个细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最后的背景音乐用的是什么？如果你去看那个完整的视频，在最后的那一段，大概他这个女孩子她讲完之后，她后面就把当时在一线的那个医生的照片，因为医生护士在那个病区里面全部都是包起来，你看不出来谁是谁，他们一边放着他们这样的工作的照片，一边放着他们平时的照片，一幅一幅的跳出来，背景音乐是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 然后在网上有成千上万的评论，其中有一些人就问，这个背景音乐好好听啊，它是什么？ Okay， 我自己一直有一个很好奇，我不知道中央电视台的编导他们为什么选了这样一首曲子做这样的背景音乐。我相信一定他们一定在其他地方在类似的场合听过这个音乐。我们今天以这个为引子来看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刚才在我们都看到以弗所书的十五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OK， 大家都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在哪里写的？监狱里写的。这是保罗的著名的四封监狱书信里面的第一封。但是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真的读这个监狱书信的时候，你发现一个自己被囚禁的人，他写出来这样一个信，他里面满了平和，满了安慰。保罗有的书信读起来真的挺扎心的啊，最典型的就是哥林多前后书。你会发现我们在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往往不自觉我们就得套到我们自己， OK， 我们觉得保罗可能在批评我们。但是当你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带了很多的盼望，带来很多的这样的从神来的这样一个恩典。更重要的，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清楚地阐述了什么是教会，教会和神的关系。我们今天借着这个几节的经文，我们来看，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大纲。整个的这几节经文分得非常清楚。前面两节，保罗为教会的成熟而感恩，为以弗所教会为代表的哥罗西亚西亚那个地方的所有的众教会，他为他们来感恩。然后他也在下来十七节，他求圣灵帮助信徒建立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在他的祷告里面，他。在十八到二十一节，他继续为祷告，求圣灵照亮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心中的眼睛。在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非常清楚地阐明了教会与神的关系。这也是其中二十三节是整个以弗所书的主题。好，我们一起在仔细看这经文之前，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们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来向你来祷告，主啊，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我们来思想我们当今的本分，我们在你和你的关系，我们在这个教会中，我们整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求你自己亲自也来高抹你孩子的口，主啊，使用你一个不配的仆人，主啊，借着孩子要分享的信息，主啊，让我们听的讲的我们同得造就也赐下盼望，赐下平安给我们每一位，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很快来看，在这个我们刚才读的前面的两节的经文这里保罗说，我因此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这里这个以弗所书虽然它的名字叫以弗所书，但是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这封书信是写给以弗所所在的亚细亚省的众教会的，它像一个给教会的公函，它不是像哥林多前后书那样是直接的写给一个教会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一封书信对今天对历世历代的教会的信徒都非常的重要。在这样的经文里面，保罗为当地教会的成熟而感恩。这个教会的成熟的有两个标志， 第一，每一个信徒个体，我们信从主耶稣。第二，每信徒之间，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彼此相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Okay, 我想在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展开这样讲，但是从这里从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在教会，神的心意是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关心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关传福音给别人，但是这个关系是不能倒的。Okay, 不是说我们教会里面已经打成一团了，然后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这样的工作是没有果效的。Okay, 我们这是一个教会成熟的标志。我们彼得后书那里特别讲到说，我们先有它有很多的顺序，然后有了爱弟兄的心，再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是彼得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OK,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良好的关系，这是一个教会成熟的一个标志。我们如果继续往下看，在十七节这里讲到说，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里保罗在祷告，祈求圣灵能够帮助信徒，每一个基督徒建立与神有亲密的关系。首先呢，保罗祈求说，求父神赐下圣灵的保惠师。上个礼拜我们林长老在讲到的时候特别提到，在借着前面的两节经文，一章的十三十四节，他讲到圣灵的应许、圣灵的印记、圣灵的保证。我们今天这里接下来看保罗在这里祈求父神赐下圣灵保惠师给每一位信徒。借着这样的圣灵，我们可以每一个信徒我们可以有智慧。Okay, 圣灵赐给信徒智慧，有了这样的智慧有什么呢？我们可以明白关于神的真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教会待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圣经是这么奇妙的一本书，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读不懂。Okay, 我们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是我们就是读不懂。但是同样的，如果你跟，特别是如果大弟兄姐妹跟国内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有过接触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他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弟兄姐妹，他能够把圣经的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是那种非常直白、非常一针见血的那样。他不跟你讲很多的华丽的辞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以前就在我们的教会，没有搬来这个堂之前，我们教会来了一个探亲的妈妈，她是一个基督徒，她不识字，但她可以把圣经的很多章节一字不差的背下来，而且她可以非常清楚的讲这每一个经文背后的这样的解释。而且他可以讲怎么来应用。我觉得在听他每次听他分享是非常非常受教育的，对我们这些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Okay, 在他们这样的我们这样的弟兄姐妹面前，我们真的是只能是感慨说，我们这圣灵是这么奇妙，他赐给有心追求他的人智慧。我们这里又讲到圣灵，保罗也在祈求圣灵赐给每一个基督徒启示。Okay, 这里当讲到启示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在圣经上提到了两类的启示。第一类的启示是普遍的启示，这个普遍的启示是不管是你信主不信主你都可以得到的启示。圣经里面有一节著名的经文，我现在把这个作为一个小测验给我们的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说是哪一节经文？有人说罗马书多少？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答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我希望你能够把它背过。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这里讲到神的普遍的启示，这个启示是给每一个人的。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请。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可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讲到神的普遍的启示。很多时候我们现代的人，我们生活在这种，我们这个地方还好，我们没有太多的水泥丛林，但是我们大家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待在屋子里面。我们在来，我们家在搬来普渡之前，我们住在一个高原上面。我们上下班的时候，我们就要路过那个峡谷。我们家的从窗户看过去就远远的雪山。啊，我们当时教会的带领的弟兄说，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少看一点人的创造，多看一点神的创造。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当我们那个时候有机会去，有时间去周围去走一走，看着那些神的大手笔，你看到，当你看到那样的峡谷，看到那样的雪山的时候，你发现真的是，你就只能有一个感慨，人算什么。这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普遍启示。但是借着圣灵，神也给信他的儿女有一些特殊的启示。这个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地方比较多，我今天就挑出一节，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下。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的11-12节，我们也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除了在人里面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是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里讲到，因着有圣灵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关于神的事情。这个如果没有从神来的启示，我们就不能，我们自己神，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像我们知道我们信的这一位是什么。大家这里有个非常，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哥林多前书，以哥林多前书和以弗所书的作者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被圣灵摸到，被耶稣摸到之前，他有当时最好的学问。OK， 可能就跟我们在今天在座的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一样，我们受过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训练，知识上的训练。但是他在看神，面对神这件，耶稣这件事上，他可以说他自己是瞎眼的。只有当神亲自来启示他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 OK， 原来我一直在逼迫的，在想要否定的那一位，那就是他开始认为耶稣是异端，耶稣是歪门邪说，他带着人去逼迫，他甚至要去抓那些基督徒。但是当圣灵摸到他的时候，在大马士革的这样的路上，他当他被圣灵摸到的时候，他马上就发生一个180度的转弯。因为这个时候从神的灵来的灵感动了他，让他知道了耶稣的事情。这是我们在这里需要记住。我们知道保罗祈求为当时的亚细亚的教会祷告，也为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得到这样的能够赐下启示、赐下智慧的灵。特别的，这个在这个后半段，他说使你们真知道他。这里圣灵帮助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看读到这个圣经叫真知道他。我们什么叫真知道神？ OK， 我在刚开始在接到这个讲道的安排的时候，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叫真知道他。我去看英文 NIV 翻成是 know him better， 就知道他更多一点。 OK， 但是中文是真知道他，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去查原文的解释。原文的解释是用的那个词的意思是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我就在想，那是什么叫真知道他？我在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什么叫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或者说，我们一个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跟我们的孩子有很亲密的关系，但什么叫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有亲密的关系？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什么叫我们跟别人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会知道我们这位朋友或我们的亲人，首先我们知道他怎么样，我们要知道他喜好什么，对不对？ OK， 我们也许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许仅限于在教会主日聚会点个头打个招呼握个手，那叫真知道他吗？那什么叫真知道他？或者说我们再问直接一点，我们在座的大部分是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我们真知道我们信的这位耶稣吗？ OK， 我就不请大家举手了，但是我请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什么叫我们真知道他？ OK， 我们真知道一个人，我们一定知道他的喜好，知道他的心意，同样的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东西向他来敞开。我这里再做一个智力的在圣经知识的小测验。OK， 我刚才说到我们要认识我们跟这个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信的这一位神他的喜好爱好是什么，他恨什么。我先问大家，如果我问大家我们的这神我不喜欢的是什么，圣经的经文很多，但是有一些很著名的经文，大家有没有人想到哪一节经文？林晓 OK， 箴言，箴言第六章十六到十七节非常直白地告诉我们，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我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从十七节这样开始，在读的时候大家来想。 OK， 我们不仅是要读这样的经文，我们要记下来，这个经文非常好记。 OK， 从眼睛开始到舌头再到手再到心再到脚，最后两个是没有直接形体的表白，但是我们可以一定可以记住，好吧？我们来从十七节开始，就是刚喧哗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这是我们的神所憎恶的。 OK， 我们 在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反思。 OK，如果我们跟这一位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在这些他所憎恶的事情上有份？ okay， 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okay， 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辜人血的手，飞跑行恶的脚，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 okay， 我们需要很坦白的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反思，这是神所憎恶的。另外一个，我刚才提到，我们如果跟我们的这个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一定知道他对我们的心意。 OK， 这个圣经的经文也有很多。 OK， 但是我也在做一个测验，如果我问你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你用一节经文告诉我，你会告诉我是哪一节？弥迦书，孝凡多少节？六章八节。你没有偷看对不对？好，谢谢。好，这是圣经上最著名的告诉我们神要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让我们要什么？非常非常的简单，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OK， 我期盼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如果你还不熟悉这样的经文，你能够把它背下来，这个花不了几分钟，而且非常非常的这样的押韵各方面都很好。 OK， 我们也时刻等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与这个神要有亲密的关系， 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神的心意，我们也需要明白他的这样的一个好恶。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经文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说保罗在祷告，求神赐下圣灵来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知道他。Okay. 这里我们刚才讲到真知道他，就是说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在仔细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发现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不仅仅是说我们圣经要非常非常的熟。Okay. 我不是说我们不读圣经，那就千万不要误会 我要表达的意思。我说的是圣经很熟不代表我们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不代表我们真认识这位神。我们在我们以前的教会曾经有一对夫妻吵架，可以当着我和小姐的面和其他弟兄姐妹，他们找过很多人辅导，他们吵架怎么吵，你一句我一句全是圣经。 OK， 真的，因为这个弟兄有一个曾经在教会站过讲台，姐妹弟兄站讲台，姐妹领诗，都不是善茬。 OK， 但是你看到两个基督徒夫妻两个在你面前用圣经吵架的时候，那种震撼。 OK， 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我们也提醒过他们， OK， 你们这样做是真的知道他吗？ OK， 我们今天我们可能要防止我们陷入这样一个怪圈，我们真的是要认认真真的读圣经，但是我们这个读圣经不是给别人读，是给我们自己读。就像我们刚才读的 这几节经文，我期盼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能记下来，我们时刻的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作为来让圣灵也来光照我们。同样的，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OK， 很多人期盼说我要经历神迹。经历神迹真的能让我们真认识他吗？在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记载了耶稣到撒玛利亚去经过耶稣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在那里他医治了十个大麻风的。大麻风当时到今天也都是非常难治的顽疾。耶稣一次就治了十个，治好之后，他让他们到祭司那里，让祭司去查看，看他们真的是洁净了。大家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十个里面有几个回到耶稣那里？一个，只有这一个回到耶稣那里来感谢他，其他九个去哪里了？其他九个觉着，我的病治好了，这就行了。Okay. 他们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但这个神迹没有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也有不少的慕道友，或者甚至是基督徒，我们经历了神各种各样的恩典，甚至是各种各样的神迹，但是这些没有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Okay. 这是我们特别 要反思的一个，这些真认识他，真跟这一位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不能用外在的这些东西来替代的，只能是靠着我们的心和他的连接。我们需要继续来往下看，在这样以弗所书的十八到十九节保罗继续祷告说，并且照明你们心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何等的丰盛，并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这人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这里保罗连用了三个何等，他在强调什么？保罗在这里祈求圣灵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中的眼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到这个有没有觉得奇怪？什么叫照明心，照亮心中的眼睛？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带我们的一个传道人，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求你打开他们心里的眼睛。我那个时候就说，什么叫打开心里的眼睛？ 但是在这样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来祷告。首先呢，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心中的眼睛，很多时候我们肉体，我们的视力是非常好的，但我们心里是被蒙蔽的，或者我们心里是眼瞎的 ，OK， 或者说我们心里是近视的。但是保罗这里提醒，那这心中的眼睛要被打开，我们要透过这个耶稣来看一切。我们要透过这个耶稣，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透过这个耶稣看我们周围。我们要透过这个耶稣，我们看这个世界，甚至看永恒。Okay， 说的俗一点，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我们的三观要建立在耶稣之上。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课，对基督徒来说。我想这里这个过程真的是信主之后，一定信主之后发生的。你信主之后发生，这不是一蹴而就，不是说你一个祷告你就能做成的，它是要经过一个 很痛苦的一个过程。Okay，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有这个准备。如果信耶稣意味着你一帆风顺，你身体健康，你事业各方面都顺利，坦白地讲不用你传福音，别人都信了。但是耶稣为什么要付代价上十字架？保罗和历代的圣徒为什么要付代价去传福音？就因为我们要走的是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是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一切都是透过耶稣、通过耶稣来形成的。我们我自己有一点跟大家要分享我们的以前的经历我们家小景在信主之前，他是非常喜欢唱歌，他的嗓子非常好。他来美国的时候带了很多流行诗歌的那样的磁带，我们那个时候还都是磁带卡带。 OK，然后我们信主之后呢，很快我们就来美国之后很快就信主了。我们教会有一个老传道人就提醒我们说，你们要思想属灵的事。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挺抵触的，说这个老古板 okay， 怎么会要求我们整天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就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当你开始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你开始有心追求，你开始亲近神，开始祷告，开始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对你这些东西对你的吸引力就越来越小，以至于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我们俩都在感慨说，好像那个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唱过流行诗歌了。然后甚至在后来有一次搬家的时候，把那些东西全部都给丢掉了。这是我们这样的透过耶稣我们来看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在那个因为确实在大家这个问题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当时的很多流行诗歌里面都是不健康的情啊爱啊的那些东西 OK， 真的是很颓废的一些信息。我们需要从这些不健康的东西 中摆脱出来 OK， 这是一个我们很多这样的只有我们心中的眼睛 被开启，我们圣灵光照我们的心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属灵的事物，从此开始生出渴慕与追求。我们刚才在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看到那个 video 里面后面那个背景的音乐，大家都知道是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 OK， 有人说这是可能是最著名的古典圣诗，大家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它的作者是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OK，这个约翰牛顿是一个什么人呢？他生于1725年，生于伦敦。他的父亲是一个做航海的，他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一直在为他祷告，希望这个约翰牛顿长大以后能够成为牧师。站在这个地方好像比较敏感。这个约翰牛顿，但他母亲他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个约翰牛顿他只受过很短暂的学校教育，他后来就跟他父亲一样去做了一名水手。他不仅学会了这样的航海的技巧，他学会了这个当时的水手普遍的很放荡的生活，吃喝嫖赌无所不做。后来以至于他去 啊，为了追求暴利，他去从事贩卖这样的奴隶，从非洲贩卖奴隶的这样的工作。但是有一次失手了，失手以后怎么样呢？他成了这他本来要被贩卖的那个奴隶的奴隶。哎，大家都可以想象，他自己的曾经过着一段非常凄惨的日子。后来他爸爸派人把他救出来之后，他在回英国的路上又遇到了暴风暴，差点葬身海底。他在那个风暴之中，他跪在船上向他妈妈的那位神祷告来认罪，那是他的悔改。Okay， 他这个时候他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他回想自己过去的罪恶，他开始痛感前非，接受耶稣基督，而且接受了装备。他后来在28年的时间服侍神啊，在这个中间被安立成牧师。在他的这是他的约翰牛顿的墓碑，他墓碑上他自己要求，他临终前他要求在他墓碑上开刻了一段话，这一段话呢是这样写的，说约翰牛顿牧师从前是一个犯罪作恶不信上帝的人，曾在非洲做奴隶之仆，但借着救主耶稣基督的丰盛怜悯，得蒙保属并赦免，并指派宣传他多年以来努力摧毁的真道。这是约翰牛顿要求他的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刻的，除了这个之外不要别的。他写了不少现在很有名的流传大家一直在传唱的圣诗，其中以这样的七根恩典为最著名。有人说这个七恩典就是约翰牛顿缩略版的自传。大家如果我们在唱的时候你会有感觉，对，他讲到自己以前是瞎眼的，当这个圣灵光照他能够进门看见。他讲到自己的得救，我想鼓励弟兄姐妹有一点在这方面有一点思考，我们也借着这样约翰牛顿的这样的经历，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只有我们借着圣灵仰望圣灵，他能够让我们看清楚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是什么。Okay， 我们刚才读的这个18到19节后面讲到保罗用的第一个何等是说从神来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要跟弟兄们讲一下，我们信耶稣，我们从神来的信心，我们不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阿 Q 精神，自己骗自己。我们信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这样盼望，如果大家看到的恩召实际上英文是 calling， OK， 这个盼望英文是 hope， 我们这样的是非常非常有实地的有根据的，或者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盼望。 OK， 我们需要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要思考一件事，我们要明白我们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OK， 如果你把你要做的很多事你都可以写在一张纸上或者一个白板上，然后如果假设说现在我们是到生命的最快到终点了， OK， 只要求你留下一件事，你会选什么？ OK， 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想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被打开，我们会发现我们与这个神的关系，或者说这神在我们的心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终极的一个问题。这个只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回答对了，我们人生少很多很多烦恼。Okay， 这是讲到我们的第一个，我们从神来的呼召是何等的盼望；第二个，讲到从神来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这个讲到从神来的基业何等荣耀，它讲什么意思呢？它讲到实际上神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产业。Okay， 我们需要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存在是 让神得荣耀呢，还是我们的存在是让神得羞辱？在刚信主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比较难回答，因为我们很多带着我们很多老我的东西，我们需要时间来对付。但是如果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还在这个问题上稀里糊涂，那可能我们真的就要问自己了。OK， 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没有让他让我们自己成为他的基业，让他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记得以前在这个教会，好多年前有一个同工跟我们说，他说分享的时候，他说我把我的 roommate 全都绊倒了，说所有跟他做过 roommate 的人都绊倒了。OK， 但是他又加了一句，他说没有关系，但是这个神赦免我。OK， 当时我们听了就很就感情很复杂。如果我们刚刚信主，你说这样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如果我们已经信主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心态，原谅我讲，我不知道在神面前怎么矫正。我们基督徒当有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当有基督徒的一个以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我们身上出来，或者说这里有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而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到人群之中我们就是便衣，我们是便衣基督徒，别人看不出来我们。Okay，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当我们在世人之间生活的时候，你不用讲，别人也应该从你身上闻到味道，从你身上看到基督的形象。这是需要我们仰望圣灵的带领。我们期盼我们在这里有大家都一起来学习，一起长进。第三个何等，这里讲到说从神来的能力何等的浩大。我想每一个认真服侍过的弟兄姐妹，你多多少少你一定都会对这个有感慨。你发现神能做的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的，很多时候神用你和我不是我们能干，乃是他的能力透过我们来彰显，他在我们身上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把这个放在一起，这就是圣灵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眼睛的时候，我们会发生一些非常颠覆性的变化。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查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突然昨天看到一个一篇文章，我就特别有感动，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文章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关心国内的教会的动态的话，你可能会知道，在今年的年初，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家庭教会的牧师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判刑。他和他的师母曾经被长期的监禁。我读的这篇文章呢是写什么？是这个一个教会的一个同工在纪念，就是在不能说纪念，因为这样的他们还都健在，只是说没有人身自由，在写他们的师母的一些见证。这个牧师和师母是我的同龄人他们如果在这个教会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你知道他们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过很短一段时间。Okay， 这个讲到这个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动，跟你姐妹分享一下。这两位呢是非常特别，他们是从小幼儿园高中都是同学然后他们在高中毕业的前夕呢，两个人开始彼此的牵手，然后两个人都是非常有文采，他们都是学文科的。 OK， 不像我们这些理工科都是直来直去这个丈夫呢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提到他们的初恋，他是这样写的：24年前一个秋天的早晨，在学校的樟木林草场，我的妻子当时向我走来，脸上非常忧伤，我就走上去，他对我说，三毛死了。底下他加了一句，这是我们的爱情开始，我们的爱建立在一个人的死亡之上，浪漫。 这是在他们高中要毕业的时候，他们两个开始就是开始互相的向彼此倾诉，他们开始来谈恋爱。这当然大家可以想象底下的，他们是后来在同的地方读大学，四年就轰轰烈烈的就这样的从过程中去。他们大学一毕业，两个人很快就结婚。那个时候太太呢不会做也不愿意做家务，做饭洗碗这些琐事都包在丈夫的身上。这个丈夫呢是对金钱没有兴趣，除了家务整天就是忙于阅读写作以及在互联网做意见领袖，就是今天的键盘侠。外柔内刚的这个的姐妹呢则是那个时候她的妻子还没有信主，则是标准的城市职业性，她整天在职场拼杀，为了家庭幸福的生活而劳碌，甚至有时为了工作应酬喝醉要被自己的丈夫扛回家。她曾说自己以前的人生理想之一就是进超市不用考虑价格，为了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他们两个人做丁克，他们决定做丁克，他们不要孩子。这是他们信主以前。后来因为各种的机缘巧合，他们先后信主，信仰给这个家庭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在信主之前，他们的婚姻一路都是饱受赞誉，郎才女貌，有面包，有情调，这是已经是世人挺高的境界，对不对？有面包，有情调，他们还有道德，还有影响力，这足以让许多人羡慕。但是信主之后，当圣灵摸到他们，当他们心中的眼睛打开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经历了彻底的颠覆。对这个姐妹来说，她需要重新看待婚姻关系。她婚姻虽然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但她却次于人与上帝的关系。在这个他们在这样的重新来思考他们这样的婚姻关系的时候，他们也开始思想他们以前这个做丁克不要孩子这个决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在2007年那一年，神赐给他们一个孩子，这个是他们非常的欢迎，家人欢欢喜喜的接受这个孩子的出生。这个孩子他们的英文名字就是约书亚 Joshua。他们急于把福音带来的颠覆与惊喜分享给更多人，他们决定开放家庭，建立团契，邀请朋友到家里来查经。随着上帝对这个家庭的呼召越来越清楚，他们先后辞掉不错的工作，经过几年预备，终于走上了全职侍奉的道路。刚刚辞职时家庭收入锐减，这个姐妹需要努力适应新的生活，她从以前的白领小资变成一个勤俭的妻子，她开始学习 做家务，学习 做饭，学习不乱花每一分钱。在这个文章里面她说，这个姐妹退出世界的繁华，慢慢的变成了沙伦的玫瑰，在沙漠中静静的为上帝开放。在教会中她像一个隐形人，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别人常常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当谁遇到病痛伤亡，他就会出现在边，陪他们哭，陪他们痛。这个我可以公开地给大家做见证。我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城市，我的一个好朋友的父母我这个朋友他是独生子，他在美国。当时我就发信息向这个师母求援，我说可不可以你们帮一下我们的朋友。结果第二个礼拜他带着他们弟兄姐妹就去了肿瘤医院，去跟这个去探访这样的我们同学的父母。这是这个，所以这个师母她是在背后做了安背后做很多的事情。他在公开场合，他称他的先生 为牧师，和别的弟兄姐妹一样，他也在和他的先生一起忍耐从不同的人来的攻击，但是不论攻击多么的激烈，他始终谨守自己的口，绝不说他人之恶，哪怕被伤到哭也不出恶语。这个在那个文章里面甚至提到这样一件事，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在每次遇到这样的大型的节日的时候，他们都要被看软禁起来在自己的家里。在某一个初冬，因为天气非常冷，他甚至拿出棉衣服给在他家门口的警察送给他们，让他们御寒。我为什么读这个？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变化，一个娇滴滴的小姐，一个白领，一个曾经追求人生自己幸福，追求金钱的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白领，当她被神呼召，被神摸到的时候，能够经历多么大的变化。如果你我弟兄姐妹有机会，你听他们自己的分享，他会把这一切都归于圣灵 神的保守。这些改变是我们靠人要求不来的，相信他的先生可以跟我们分享，如果自己要求他，他做不到这样的改变。但是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的姐妹就是这样在朴朴实实的在做一个事母。我们也求大家弟兄姐妹在祷告中纪念这样的家庭。我们需要继续的往下看，最后的在下面的两节20到21节，这里保罗继续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胜过了。这里我们刚才讲到神的，保罗在祷告说，圣灵赐下的大能是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样的能力会，这样的能力是超越一切权柄，死里复活的耶稣带下的属天的能力。okay， 如果没有死里复活的耶稣，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被骗了，我们都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个耶稣，他有属天的能力从死里复活，你我今天有盼望，有恩召， 有从神来的基业，我们也有能力。我必须很快的讲完我今天的信息，但是我需要关于这里讲到神的这样的大能，我要给大家推荐两本书。这两本书是什么呢？这是袁兴成牧师和他的师母的见证。这两位今天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okay， 如果大家没有听过他们的故事，大家去网上，这个书可能现在不一定能买得到，但是网上电子版是到处都有。okay， 这个他们的故事什么呢？袁兴成牧师他是在很小就信主，青年的时候信主，一直在中国的各地现在农村，后来在北京传福音。在1958年的时候，因为他拒绝加入三自教会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判处了无期徒刑。他很长的时间，20年的时间被关押在东北的这样的监狱里面，天寒地冻的监狱里面。到1979年，在他65岁的时候获释。okay。 在这个过程中，他在监狱里面的这21年时间里面，他的师母就是梁慧珍师母，非常瘦小的一个姐妹，她需要照顾6个孩子，照顾她年长的婆婆。因为他是反革命家属，大家稍微经过中国的知道一点中国 这样的过去的历史的时候，你知道他当时生活在那样怎么样的环境里面。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去读他的见证，他的这个师母的见证叫流过行过流泪谷，你在那里你会看到他分享了很多很多的故事，神怎么样在那种困境中来供应他们，而且神借着他们来祝福别人。他们按人的标准说，他们已经过得够惨的了，但是你看那里，你看他的见证，神的大能兴，神的感动兴起，各地的弟兄姐妹用各种渠道来供应他们，他们过得非常的艰苦，但是按师母的说法，他们没有一顿断过。这是对一个八口之家，只靠他一个人在工作，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背后，我们看到神这样的大能的能力，这还没有停在这里。袁向成牧师他出来之后分享，他在监狱的21年，他周围很多的人比他强壮，最后都是耐不住那个死在那个监狱里面。但是他不仅没有，他不仅活着出来了，而且他一个感冒都没有生过。你知道他经历到这个之后，袁向成牧师说什么？他说他知道，我知道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我出去之后要继续服侍。他65岁出狱，91岁去世。当他快90岁的时候，他还在北京的水库里面给信徒施洗。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看过那个十字架专题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那个等着他施洗的那个队是排得非常非常的长，从水里一直到岸上。这就是神的仆人。每次你听他们分享，他们夫妻俩最爱唱的就是那首古典圣诗，他们最爱分享的就是神的大能怎么样在他们身上彰显。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也来思考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能够带给我们怎么样的能力。最后的这一段经文最后的两节保罗讲，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作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OK， 在这里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教会与神的关系。Okay， 神的心意是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为基督所充满。这个以弗所书的主题教会论，就是他的这样的主题的经文，就是刚最后的我用红字打这个第23节。 OK， 我们稍微花一点点时间来思考什么叫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为基督所充满。OK， 我们这里讲的教会不是说我们这个 building， 而是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聚集在一起，我们就是基督的教会。这个教会你我在一起，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为基督所充满。什么？我请大家来最后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叫为基督所充满？我们知道从神来的有公义，那我们在我们中间，我们的教会中间应该不该有公义？神是圣洁的，我们的教会应该不应该是圣洁的？神有爱，我们教会要不要有爱？神有怜悯，我们教会有没有怜悯？神有恩典，我们教会有没有恩典？我们这个神所有一切的性情都应该在我们这个教会之中彰显出来，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彼此的服侍和被服侍中间能够彰显出来。这就是保罗所宣讲的属基督的这个教会。我们需要停在这里，我们很快的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要仰望圣灵的带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借着保罗这样的提醒，我们追求与神有活泼的一个关系，我们与神建立一个有亲密的关系，我们真认识他， 我们不仅仅是听说他，不仅仅是了解他，而是我们真认识他，跟他跟朋友一样。我们啊，特别祈求圣灵照亮我们每一位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信仰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个信仰意味着圣灵带出我们做出怎么样的一个改变。最后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有正常的教会的生活，因为神的心意是在教会。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借着这样感谢神，把这样的借着使徒保罗把这样的经文赐给我们。我们要真的是在这个好像现在大家都某种意义上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来思考这样的经文。Okay， 我们对我们中间有可能有慕道的朋友我们也挑战你，你愿不愿意跟你身边的基督徒一样，你能够接受这位耶稣，你也接受这位内住的圣灵，让他有跟建立我们每跟神建立这样一个活泼的关系，我们得到这个能力，得到这个盼望，得到这个基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刚才已经挑战大家 好几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跟这个神有这样的活泼的关系，我们还是仅仅停留在这样的知识上，甚至连知识我们都欠缺。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教会特别来祷告。Okay， 我们想大家 我想原谅我讲，我不知道大家礼拜五你来教会，你看到空空荡荡的教会什么感觉。我想这是对我们每一个教会 member 的挑战。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几千人的合场旁边，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好像在走向荒凉。如果我跟你说我们教会 很兴旺，原谅我讲，那我在骗你。我们的教会现在真的是在一个挺让人忧心的状态。我不忌讳在这里跟大家 讲实话。我们今天早上9:10我开车来，就是我路过那个Limberler Street 上新建的 Northville Church， 那个教会停车场已经停满，已经车停在路边。9:10，我们的教会10:30的时候是什么光景？ Okay，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反思的。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参与的服事的，我们需要思考，要反思。我们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反思。更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团体，这个教会的群体，我们要反思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是什么。5年以后这个教会 在做什么，这个教会还会不会在。我去年的时候在这里就挑战过大家这个问题，1年已经过去了，可能我们再说5年已经有点成套话了。但是我们真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考。好，我们祷告。天父，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以弗所书第1章15-23这样的经文，你来提醒我们，你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在你面前的这样的光景。主啊，也鉴察我们教会在你面前的光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在你的教会，你要与你的教会同在，你要充满你的教会。我们也求你把这样的挑战，也把这样的开启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也放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里面。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不要白占地图。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经历你，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章有何等的指望，让我们的知道我们的有从你来这样的有这样的丰盛的根基，有这样的浩大的荣耀。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特别是求你自己来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真真实实的与你有这样真真实实的关系。主啊，让我们借着每一天的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在你面前安静的时候，主啊，我们听到你的声音。 我们的教会也听到从你来的呼召，主耶稣啊，求你自己亲自来动工，主啊，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位，主啊，你也祝福这个教会，你把这里放，我们放在这里，我们有这么大一个合场，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摆上我们自己的一份，能够为你来发光，更重要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样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都是见证，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